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19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以嘉宾身份参加上合组织峰会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7号表示，让土耳其加入上合组织系佢嘅目标，因为俄乌战争而受到重创嘅俄罗斯已经无法调停嗰啲不断发生冲突嘅成员国嘅矛盾，而习近平又不能融入呢啲国家。就喺上合组织显示群龙无首嘅情况下，埃尔多安突然发表呢一番言论，引发外界关注。
路透社引述土耳其媒体报道，埃尔多安应乌兹别克总统邀请，以特邀身份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这个是土耳其首次有总统级别的领导人参加会议。会后埃尔多安说，通过这一步，我们同这些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关系将走向一个截然不同的位置，而土耳其的目标是加入该组织。中俄两国自从上海合作组织成立起，就意图将其打造成反美组织。但是成员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人口大国和美国更亲近，而且他们互相有冲突，支持中俄反美的可能性不大。其成员国塔吉克和吉尔吉斯18号又爆发最新边界冲突，双方累计死亡人数增加到81人。另外两个成员国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18号说，这个星期有超过210人在边境冲突中死亡，双方都指责对方挑起冲突。而战争让俄罗斯国方面大大缩水，已经失去往日的威严，没办法制止这些冲突的成员国。反而这次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让埃尔多安在国际上突然声名着起，他奔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牵线搭桥，让两国谈判。他还向乌克兰出售无人机打击俄军，将连接黑海的地中海的两个海峡封锁了，阻住俄罗斯在黑海的舰队，说为了防止俄罗斯和乌克兰危机升级。在这次上海合作峰会期间的晚宴上，埃尔多安从容不迫，俨然成了中心人物。普京和卢卡申科和那些斯坦国领导人在旁边侧耳倾听。有网友嘲讽说，沙发上的这些人如果都成为平民了，这个世界就太平多了。时事评论人张天亮认为，上海合作峰会让普京和习近平都受到重大挫败，一无所获，反而让埃尔多安以外成为焦点，感觉取代了普京，好似佢成咗上海合作峰会嘅盟主。去年11月，土耳其同另外两个上海合作组织嘅成员国组成特厥国家联盟。埃尔多安表示要建一个特厥军事联军。张天亮形容呢类好似北约组织。咁埃尔多安而家又将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作为目标，特厥国家联盟嘅六国又同族同语，更加紧密。目前该组织已经偏离了建立时的宗旨。另外据知情人士透露，埃尔多安计划9月下旬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和拜登进行面对面的会谈。观众朋友，你认为埃尔多安未来将会在上海合作峰会扮演什么角色呢？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和习近平想武力统一台湾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国际心肺移植学会近日发布的一份声明说，鉴于大量证据证明中国政府继续独立地、系统性地支持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或者组织，因此国际心肺移植学会将不接受提交的与中国人体供体相关的器官移植的资料，以及提交的涉及来自中国人体供应的器官或者组织的资料。
18号，该学会伦理委员会的成员、以色列移植学会主席拉维向大纪元记者表示，这项新政策实际上是对任何来自中国的和器官移植相关的临床研究的全面学术抵制。国际心肺移植学会说，包括其他国家是不是系统地使用来自非自愿人类捐献的器官或组织。 应该受到这个政策限制，并且每年进行审查，应该有明确的政策，公开接受公众的监督，管理器官和组织捐赠和器官移植的各个方面，包括对器官等待名单的管理，以确保公平和恰当地进行器官移植。拉维说，之前曾经有医学学会有过类似的政策，但是在2015年之后，中共宣称进行器官移植改革之后停止。2020年3月，英国大律师尼斯爵士主持独立人民法庭中国法庭发表最后的书面判决，做出的结论是，活体强摘人体器官已经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发生多年，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一个，而且可能是主要的人体器官来源。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何晓顺对南方周末表示，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3倍。5月，英国大律师尼斯爵士在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活摘器官直到今日还在这继续。
18号，拜登在伦敦向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作最后致敬。17号晚间，女王的8名孙子女在她的灵柩旁边守夜。守灵仪式上，女王年仅14岁的最小的皇孙詹士塞文指着，被英国网友大赞举止成熟，有良好家教。
据法新社报道，在肃穆的英国国会西敏厅瞻仰女王灵柩之后，拜登预计将会同日王、德仁等各国领袖参加女王继承人英皇查理斯三世的招待会。拜登曾经说，在位70年打破纪录的伊丽莎白二世定义一个时代。反君主制的澳洲总理艾班尼斯17号瞻仰女王灵柩，他话俾澳洲天空新闻网听，伊丽莎白是一个恒久不变、令人宽慰的存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就话，伊丽莎白女王服务了一辈子，以无可挑剔的优雅承担责任的重担，为了一睹19号在西敏寺的盛大国葬，已经有民众抢先在外面扎营，预料葬礼将会令到伦敦的很多事情搁置，全球将会有数以十亿计的人收睇。据每日邮报报道，17号晚，威廉王子带领哈利王子及其他6名堂兄弟姐妹出席女王守灵仪式，其中詹姆斯·塞文指着是女王世仔爱德华王子和妻子苏菲的第二仔，亦是女王最小的孙仔。在15分钟的守灵仪式上，他全程表情肃穆，低着头，眼神望着地板。网友他们认为，对于一个14岁的青少年来讲，要在几百万民众面前公开致敬亲人，同时又清楚自己的表现会被一次又一次地检视，是非常不容易的。赞美詹姆斯的举止完全无瑕，表现出尊重，超越14岁的成熟。有人说，英国人为他感到骄傲。另外亦有网友感叹话，14岁的詹姆斯让他们想起25年前15岁的威廉王子，在戴安娜王妃葬礼上低着头为母亲哀悼的画面。有网友留言话，年轻的詹姆斯塞文指着好似威廉王子，同当时的他年龄相仿，必须公开经历咁多苦痛，咁勇敢的年轻人。亦有网友话，整个仪式里面眼睛一直望住詹姆斯睇，14岁就咁坚忍咁做到，呢个先至系英国嘅贵族精神。好多人误以为英国嘅贵族精神就系有钱有势力吃喝玩乐嘅生活态度，实际贵族精神系社会责任感，系嗰种国难当头贵族有责嘅精神。
卓维斯政府将会逐步淘汰中共政府支持的孔子学院。目前英国一些跨党派议员正在同台湾进行协商，希望对方向英国提供中文教师。
据卫报18号报道， 英国境内有至少30所孔子学院向英国人灌输共产党版的所谓中华文化。这些孔子学院由英国大学、中国大学和中国国际教育基金会之间共同合作。今年英国20几名跨党派国会议员提出呼吁修订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案，要求英国高校必须披露和孔子学院的资金和合作关系。政府亦有权要求相关学院终止和孔子学院的合作。这项法律意味着孔子学院将会很难在英国继续生存下去。根据6月份的一项研究显示，几乎英国政府在学校汉语教学上的所有支出都分配给了孔子学院。从2015年至2024年，英国政府给中文教育投放了至少2800万英镑，大部分都由孔子学院受惠。保守党议员卡恩斯参与了英国和台湾的协商，根据议员他们看到的新提案，英国这笔教育资金将会重新分配给其他项目，比如来自台湾的教育项目。早在2020年12月，美国和台湾启动了美台教育倡议。美国在台湾的协会说，在美国及世界各地正在纷纷关闭孔子学院的情形下，这个新的倡议可以扩展美台中英教学机会，维护学术自由，并且巩固台湾为美国及全球提供中文教学的角色。同年，瑞典成为欧洲首个抛弃孔子学院的国家，但是该国的瑞典中文教育并没有停顿，由台湾政府资助的语言教育机构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已经从去年开始陆续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设立工作室。
观察者网报道，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的教授胡金牛17号凭借南开胡金牛教授简历太好笑了，一度冲上热搜第二。这样是由于他的学术简历书写得实在太过幽默，太过坦诚相见。
他的简历写到，2006年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到2007年10月开始读研究生。不要问中间有一年经历了什么，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先后在日本、北京、德国展开博士后和访问学者。他的附注则是，主要是当时找不到工作。担任期刊审稿人，就是说被人强拉入去的。对于目前担任中国核子物理学会理事，他则说承蒙各位前辈大佬的支持。更加有趣的是他的研究方向，每个都予以加注，比如原子核结构中的第一性原理计算被加注为目前比较火。其二，原子核的基本性质则加注为实验比较少，可以随便应付。中子星的基本性质则是目前更加火，黄金时代。夸克结构对原子核性质的影响则被评论为这个不好讲。机器学习在原子核结构中的应用的附注为目前火得一塌糊涂，其实都是为了生存。报道说，不单只是胡金牛，该校物理学院另一位教授陈景亦受到关注，包括他的教师页面设有背景音乐，话自豪的是能够在30岁之前出了趟国逛下，读完了书还顺便拿到了一些文凭，两个学士、两个硕士、一个博士。关于荣誉称号则直接放了一张图作为代表，上面显示那些只是虚名而已，就好像浮云一样。这次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